我们在这聚会已经很满足，因为主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享受。我想讲几句我心中对你们在这聚会的一个感受啊，有两个点。第一个，真，就是说弟兄姊妹很单纯，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，就是说在属灵的道路上一直盼望得着的，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活在主的面前，我的生命是这样，我就活出这个生命来。像刚刚我们弟兄说我们读圣经，大家就一起，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。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嫌你这样，我嫌你那样，哎，你做这个不对，哦，你这个不合这个，如果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批评论断，你就不自由了。我觉得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最宝贵的，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继续保持这种，大家能够都回转向什么？小孩子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真的把你的地位，把你的年龄，把你的什么一切你值得荣耀的事情全部都放在脚底下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是很自由，自由敬拜。我里面有，所以我刚刚特别提那个诗歌，真的里面很有感触啊。天地都可以废去啊，日月可以衰落，但是我们和主之间那个同居同住的这个事实永远不改变。这是第一个感觉哈。第二个感觉呢，一下子这个头脑笑到，让我想一想啊。好，等一下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啊，可能年纪已经大了，请弟兄姊妹原谅。那我们来读，我们先读圣经，可能等一下只会让我回想到。我们先读这个出埃及记。我们读出埃及记23章。我们读第19节。好，我们同声一起来读。好，在这里他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在这里讲到出熟之物，也就是出熟的果子。什么叫做出熟？就是最先成熟的。所以在这里说到要把出熟之物要送到神的殿，成为神的享受，成为神的满足。我们再读利未记第23章。我们读第9节到第1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，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，使你们得蒙悦纳。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，这捆的日子，你们要把1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。在这里又说到出熟的庄稼或者出熟的果子，他是要带给祭司，祭司呢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要把这一捆要带到耶和华的面前，在那摇一摇，成为一个摇祭。 这个摇祭要跟燔祭一同献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呢，这一个摇祭只有神能够享受，只有神得到满足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出手的果子，就是神最满足的生命，出熟的生命，成熟的生命是神所满足的。我们最后读启示录第十四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我又观看见羔羊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，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从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，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。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更仿佛是新歌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歌。这些人未曾真，他们原是同生羔羊，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可以讲到几点钟？谢谢你给我的自由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出手的果子？或者说，我记得以前好像在农村的时候，会看见有一些草，或者说有一些农作物啊，最靠近水的地方哈，长得最怎么样，最茂盛，最肥沃，或者说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那个果子或者会长得更快。那我就想到今天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，就是最先成熟，就是当所有的庄稼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出熟的果子都已经成熟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最先成熟的生命是神所最宝贵的。所以我们前面就说到，说要把这些出熟的庄稼先带到圣殿里面让神享受。而今天在整个世代的里面，神一直在寻找出手的生命，只有这样的生命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最大的满足。而这些出手的果子带到圣殿的时候，人不能够享受，只有神自己来享受。而所以他在这里特别讲到咬一咬，为什么要咬？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所高举的，神眼中所注视的。在整个宇宙的当中，耶稣基督是最先出手的果子。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这个玛利亚去看到坟墓里去看他，遇见了耶稣。这个当玛利亚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他去摸他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不要摸我，我要先见我的神，先见我的父，就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是一个出手的果子，他要先献给神。而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，到底谁先享受我们的生命？出手的果子就是神所最要享受的。那我们每一天所最宝贵的时光，到底我们献给谁？献给我们所爱的人，或者说 献给我们所喜欢的工作，或者说我们把许多的时间都放在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事，那个不是出手的生命。我们要把出手的时间，或者说最宝贵的时间，献在神的面前。我记得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，你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他最羡慕什么？他最盼望得到什么？盼望得到恩赐，盼望能够一讲到我好多人都流泪，盼望我在这一唱诗歌很多人都受感动。哇，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羡慕这个。哇，特别是有一些什么布道家或者说培灵家，好多人都去看了。但是年日过来的时候，主渐渐改变我这个羡慕。到最后我的羡慕是什么？我羡慕一个和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人。我是属他，他属我。我们今天会唱这样的诗歌，到底主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有多少？我们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夫妻啊，如果是你问我一件事情，那我想回去我问我的姊妹，你们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，说我回去问问我的姊妹，这是一个推辞啊。但是真正的，如果主耶稣真的在我们的地位，在我们的心中有地位的话，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。我记得年长的常常提到那个侯姊妹啊，因为有一个姊妹，年长姊妹在我们教会啊，她重新就是在台中的时候，他们常常请侯老姊妹啊，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啊，这他们就来请这个侯姊妹来指教指教啊。这个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，他说回去问问你的主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话。我们今天我们有太多的知识，我们有太多的判断，我们有太多自己的选择，不孝主我们就已经做决定了。所以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主把我们带到一个绝境，好叫我们来依靠他。刚刚所唱的诗歌，我是属主，可能我们都知道，但是主属不属于我们？主在我们心中有没有真正他做主的一个地位？这是值得商榷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，当我开始羡慕这个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注意他们怎么可以和主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。甚至他们常常讲到那个侯老姊妹，你问他什么问题，这个喜安堂那个荣教师，他一面听，他那个眼睛就闭起来。有时候人家很不习惯，我正在跟你讲话，你闭眼睛干什么？但事实上，他是一面听，一面在和主耶稣连起来。甚至他有一次就讲到，他出去散步没有问主，他里面就觉得好自责。我们那个时候听起来，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去散步很简单，我们就出去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他对主那个关系亲密到一个地步，连最琐碎的事情他都和主连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一个和主之间的那种条件，这是一个自然的流露。就是说你每一次做一件事情，你都会想到你的姊妹，会想到你的弟兄。我不知道你自己想想看，你在很多的事上决定，你想过你的姊妹多少，你想过你的弟兄多少，或者说你想过主多少。今天主一直盼望我们和他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叫做出手的生命。在诗篇第一篇里面，他说 他要像一棵树怎么样，栽在溪水旁，他按时候结果子，他说叶子也不枯干。我们呢，很多时候活不出这个，结不出果子来，从我们的身上看不见基督的生命，看不见基督的果子，甚至我们的叶子都已经枯干了。甚至有时候我就去听见有的人，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，哎，如果像他那种，我一定不信耶稣。为什么？叶子已经枯干了，这个果子都是涩涩的，不能够叫人得到满足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就是主的荣耀，就是主的见证。人不能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美丽。所以今天我真的年纪越长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越来越羡慕，不是羡慕工作，工作有一天都要过去，甚至于我们刚刚所上什么天地都要过去，天地所包括的一切，你所羡慕一直在追求的。最近我的岳母过世，我们去参加他的告别式的时候，我感受实在是蛮深的，一个活生生忽然就过去了。他有很多很好像很多的珠宝，很多很漂亮的衣服，很多他喜欢的事情。但是当我看见他在躺在那个棺木里面的时候，一手空空的，什么都不能带走。今天到底我们追求什么？地上一切你所最宝贵的，有一天都带不走。只有耶稣基督，我和我们之间那个最亲密的关系，那个是存到永远的。我们今天所要羡慕的就是这个，真的像保罗所说的，用事物怎么样，就像不用事物一样。意思就是我今天活在地上，我可以用这个地上一切的东西，我可以享受一切的东西，但是你也可以说把我拿走，对我来讲不受影响。这个叫做用事物像不用事物一样，我的心不在这个地上，我的心不被这个地上的东西所抓住。昨天我们有一个姊妹，她开了一部新车，她就跟我讲，他说这个新车呢是我老板买的。哇，我就说你真是不错啊，你每一次常常去开新车，因为他那个老板很有钱，他是那个老板是医生啊。那这个姊妹是管家了，这部车多少钱呢？12万多。哇，我说你这部车可以买另外好多部车子。就是只要有一个新款，他的老板马上就去买，因为他很有钱，他的心就在这上面。不管是跑车或者是什么样的车，他有一次跑车，他就在那个到那个 Palm Springs 上面，他就使劲的开，这个警察的车都追不上去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用事物像不用事物，我们的心不在这个地上，我们的心不在工作上，不在我们所谓所宝贝的事上。我们活在地上，可以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，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在主身上。这个叫做出手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栽在溪水旁，就是你和主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下面来看到这个什么叫做出手的生命，或者说这些出手的生命他们的那个特点是什么。这个在启示录这里特别讲到约翰的见证，他说我看见，然后他说我听见众水的声音，听见大雷的声音，听见琴的声音。所以所有我们在主面前 的经历是从看见、从听见而来的。所以整个启示录控制在两个点上，约翰看见，约翰听见。而我们今天我们对主的经历也是一样，真的你说看见主耶稣，你真的看不见了，你也听不见主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但是的确我们神的儿女可以看见主的荣耀，可以听见主的声音。那在这里他在这里特别说到这一般出手的果子是什么样的一般人。第一个点，他们是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。什么叫做同羔羊在锡安山？就是和主同在的一般人。今天在我们的聚会中有没有主的同在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有没有主的同在？我们能不能在每一件事上我们说我是在主的同在中？很多人把主耶稣关锁在聚会的地方，一离开聚会跟主耶稣拜拜，下个礼拜再见，我今天这个车从礼拜一到礼拜六这是我过的生活。今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一直他的有没有他的同在？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。主耶稣在这里特别被称为羔羊。羔羊的特点是什么？顺服，默默无声。他是借着十字架绝对的顺服父神的旨意而上宝座。所以羔羊的生命是一个担当的生命。所以使徒约翰一看见耶稣的时候，他不是看见一个人，他看见一只神的羔羊。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背负世人罪孽的。一个羔羊的生命是能够担当可以背负别人的担子。我们今天的生活能不能成为别人的一个羡慕？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真的是就是他的本性来讲，他真的是很容易犯罪。但是他说他每一次一想到他的母亲，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敬畏神，他说每一次一想到他的母亲他就不敢犯罪了。这个叫做担当啊。他的母亲真的是一直在担当他这个儿子。所以这个儿子从他的身上看见说，哎呦，一想到这个母亲他本来要去犯的事情犯的罪现在不敢去犯了。那会不会有人因着我们的缘故原来要想去犯罪不敢犯罪呢？我记得以前这个做学生的时候，有一些同学他们就在讲那些笑话，讲那些非常低级的笑话。这每一次我一出现的时候啊，他说我们不要讲不要讲，耶稣来了。我们会不会因着我们的生命叫人产生一个敬畏主的心？本来要去犯罪，因着有人在这里不敢去犯罪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羔羊的生命，所以每一次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所为我们流的血，他为我们裂开的身体，每一次一想到这一个，我们的心就是被震动了。就是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罪可以犯，但是一想到主的爱，想到主的恩典，我们就在主面前说，主我愿意顺服你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特别讲到锡安山，这个锡安山是大卫建他的国度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锡安山是最不容易攻取的地方，所以他是经过征战， 经过许多的舍己。这个大卫把他的国建在这个锡安山，是经过十架的生命产生出来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国度要建在我们的里面，常常是经过许多的太阳的曝晒。我就想到在我们的生，在我们一生的当中，主会安排容许许多的太阳，太阳是非常炽热的。当我们在那里，在许多的艰难里面，我们真的是必须要紧紧的依靠主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长。所以你看见有一些比较成熟的，比较容易成熟，或者说我们用俗话就是说早熟，很多人都看起来很早熟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环境太艰难，甚至有许多的孩子这个才读六年级就要担当这个家庭许多的事情，要煮饭，要做这个，要做那个，母亲该做的他都做了，所以他的思想就非常的成熟，他看事情跟大人一样看，这个叫做成熟。所以今天主要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成熟，成为一个出手的生命。有时候我们的环境，我们的艰难会比以前更大，所以在这里说到这些出手的果子是一个同羔羊生命，是同羔羊一起的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注意到底有没有主的同在。我们从前都觉得说这个有主同在的都是年长的姊妹啊，就是安安静静的，常常就闭眼睛，听到眼睛闭起来，这叫做好像是和主同在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了，你闭眼睛不闭眼睛不代表你有没有主的同在。我甚至最欣赏的是什么？我最欣赏的，你可以在非常自由的情形当中，你里面仍然蛮有主的同在，你可以很喜乐的。哎，我记得有一次，有个年长的，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，我看他五十几岁，哇，五十几岁，好老了。这个现在我自己也五十几岁。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看见这个弟兄啊，他真的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这个弟兄姊妹好像要排椅子，我很多的年长就是站在那里，这个五十几岁的这个年长，哇，他这个灵巧非常快啊，然后也非常欢喜，一面唱一面排椅子。我说我真的看不见他那个年龄，我只看见他真的是在主面前喜乐，这个就是有主的同在的。如果是我们每一天所表现的都是臭脸，都是长脸苦挂脸，你说我很有主的同在，你可以祷告说主耶稣我感谢你，你又一直与我同在，人家不会相信的。你可以不用祷告，但是你活出主的同在，这是最宝贵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活出羔羊的生命，我们必须和羔羊的生命能够一致，你才能够和主同在。主与我们同在有没有问题？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但是我们常常有问题，我们要和主同在不容易啊。这个要让羔羊的生命被制作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有时候真是不容易啊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一般出手的果子呢，他说他们有羔羊的名还有父的名在他们的额上。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归属，我属于这一个羔羊。所以当主的名刻在我们的额上的时候， 我们就是永远属耶稣的。他姓钱，他就永远属于钱家的，因为他惯了这个名字。我们今天都披戴耶稣基督的名啊，耶稣的名有没有在你的额上？你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如果羔羊的生命从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披戴耶稣基督了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有一个节目啊，他们就是那个刺青，你们有没有看过？特别是很多去参加帮派的，他们有一个记号叫刺青，哇，有的那个前面后面全部都是刺青。那有一次我就很稀奇，我说这些刺青英文叫 tattoo， 我说这个怎么弄的？这个我就发现了，哇，真的是很痛苦。你们有没有人在这样刺青过的？然后我就看见了，他是用那个电什么东西的，就刺在那个皮肤啊，那个皮肤就冒烟，一个他每一次刺一个地方就冒烟。哇，有的那些小脚，哇，一面刺一面被一直在那喊叫。我说既然这么痛苦，为什么还要刺？那在这里让我看见一件事，让羔羊的生命，让羔羊的名刺在我们的身上，容不容易啊？哦，有时候真是不容易啊！在我们身上必须有所舍的。有时候我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有时候为着主的缘故我牺牲了。哦，有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件事上，比如说要聚会，哇，有一个节目，特别是那个什么Super Bowl一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不来聚会，甚至有的教会啊，他们就宁可改时间了。因为那个时间正好是聚会的时间，他们就看看看球赛的时间。哎，我说你们教会真的是，你们可以为着这个可以牺牲，可以是牺牲聚会。他说没有办法，因为如果你仍然照起举行啊，没有人会来的。他们宁可在家里面看看看这个是球赛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舍，为着主的缘故你舍。就是在你的身上有一些痛苦，就是主把他的生命，把他的名字刺在我们的身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哇，这个不仅仅这个刺完以后呢，还有他们还要涂那个颜色，比如说那个颜色，我想大家都有经验，那个受伤的地方哈，加一点盐哦，哇，更痛苦。所以那些颜色加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上，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了。但是我看那个他们表演的时候，不是表演的，他说他们直接真是被刺的时候，他们在那里叫，在那里痛苦啊。但是呢，他们喜欢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主要用十字架，用我们的环境，要把他的名字刻在我们的身上。有时候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所以呢，这一般出手的果子，他们不仅仅有羔羊的名，有父的名在他们的额上。在这里特别说到约翰，他听见从天上有声音，听见什么？他说有众水的声音，有大雷的声音，也有琴声。有一次我看一个报道，他就说到神啊，真的是太伟大了。他说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声音啊，都是独一的、独特的，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一样的，这个频率或者说那个 pitch 都不一样。我们以前知道说这个雪花每一个都不同，还有树叶每一棵都不一样。那后来我就发现，我就看见 他说人的声音啊，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已经发明到一个地步啊，他可以在一个范围里面，只要有一个人走出来，只要他讲一句话，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。另外呢，他就讲到我们这个眼睛哈，眼睛我们看每一个人的眼睛，有的双眼皮，有的单眼皮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但是呢，就是他们来看呢，他说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，而且呢，他这样一进来，他就可以从电脑里面或者是怎么样，他就可以分辨。如果你曾经进过他的这个库里面，你马上就被分辨。因为人真的是很败坏，所以人就用这个智慧要去什么恐怖组织这些问题。但是呢，在这里真是叫我看见，他们是为着这个目的，但是我是看见神的奇妙。所以这个当约翰在这里听见，他说听见众水的声音，你们有没有听过众水的声音呢？我就有时候我很喜欢的。每一个人都发同样声音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约翰在这里，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啊。他听见众水的声音，众水的意思就是非常，那个来源非常多。如果是每一个人都在那呼喊，都在那赞美神的时候，那个叫做众水的声音。甚至于他说有大雷的声音，轰一下子那个声音。后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韩国牧师啊，他真的是很会写这个火车经过的那个声音，或者说飞机起飞的那个声音，甚至他可以写，他要写哪一个人都可以很像很像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人？哇，他有时候在聚会的当中，有人睡觉，一下子那个他就发出一个打雷的声音了。哇，本来是睡的，一下子就醒过来。有的这样子。所以大雷的声音呢，有的人声音很真的是，他只要讲话那个声音就会很高了。我们保罗的声音非常非常低沉又很洪亮啊。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啊，那这个声音是哪里来的？是从他的经历产生出来的，不是说外面的声音。所以这一个声音后来成为一个新歌，新歌特别说到他对主的一个经历。有的人真的是在极大的艰难的里面来认识主，有的是在非常平顺的环境里面来认识主。所以有众水的声音，有大雷的声音，还有琴声。真的在这个约翰呢，他所听见的真的像交响乐团。如果你在那个交响乐团里面，有各种各样的乐器，有大喇叭，有小喇叭，有这个小提琴、中提琴啊、大提琴，甚至有的唱四部都不一样。所以当约翰在这里，当约翰听见这些的时候，他说我听见好像弹琴所弹的声音。然后呢，就说到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，而且这些新歌呢，他说没有人学过，每一个新歌都是从他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新歌。那如果是每一个人都做见证，你有没有听过两个人的见证是一模一样的？如果是一模一样的，一定不是见证，一定是学来的。每一个人的环境，每一个人的遭遇，每一个人对主的那个认识都不一样。如果是有一天千千万万的弟兄姊妹唱这个新歌的时候，你会听见大雷的声音，你也会听见琴的声音，你也会听见众水的声音。我不知道你的声音是什么， 大雷的声音还是琴声，我盼望众神的声音。这一个歌叫做新歌，这个歌很多的歌都是从许多的遭遇、许多的环境、许多的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，每一个人的歌都不一样。这一个歌称为神的响声，所以呢，这个出手的果子，他们所表现的称为神的满足。而且呢，就说到这些出手果子他们的生命的特点是什么，在这里他就讲到，他说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是同神的。什么叫做未曾沾染妇女是同神？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保罗就说道，他说我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在这里他特别讲到没有经过仇敌的败坏，那个心向着主是忠贞的，在主之外没有别的爱慕，在你的丈夫之外没有别的爱慕，在你的妻子之外没有别的爱慕。这个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归属于谁？当然这是这个羔羊的跟随者，这个出手的果子，他们的心只有主自己，他们的眼睛是注视主的自己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的里面，这个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弹完的时候，后来就有一个母亲呢，有一个妇人在后面呢，哇，拍得最大，叫得最大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眼睛注视他的儿子，他的耳朵在听他儿子的这个琴声，别人都没有称赞，没有在那里拍手，他一个人在那里称赞，因为他的心在他儿子身上。同样的，今天到底我们的心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可以接触很多的人，很多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发生很多的遭遇，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主的身上，这个叫做贞洁。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心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到一个地步啊，你会发现主的喜欢是我的喜欢，主的厌恶是我所厌恶的。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继续犯罪？主要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只有主自己。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想到主，那这是主是不是主喜悦的？如果主不喜欢，我就不做。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形？这个是主今天要做的。羔羊的跟随者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后面就讲到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这些羔羊的跟随者不是没有他们的主见，不是没有他们的意见，也不是没有他们的看法，不是没有他们的做法，但是呢，他们愿意放弃自己来跟随羔羊。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我听见什么，他说我不凭自己做什么，也不凭自己说什么，听见父他就说，他 知道父神的旨意是这样，他就自己的旨意就放下。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真的是一个人。所以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他说：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。可见主耶稣有他的意思。但是当他一知道父神的旨意，他就愿意放下。这个就叫做羔羊的跟随者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呢，当你在主的面前说为着主的缘故你愿意放下的时候，这个叫你的生命能够成熟的更快，这个叫做出手的生命。我们今天要学习跟随主，在每一件事上你都来问问主，你多问不会伤害的，你多问你越和主亲近。下面呢，他讲到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。什么叫做人间买来的？前面讲到从地上买来的，这个买就说出有它的价值，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有价值的，他必须要付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是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，是他心中的器皿，是主耶稣所爱的，是主耶稣看为宝贵的。所以主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要做许多的工？因为他看重我们。世界上也许看不重我们，但是耶稣看重我们，所以主耶稣要付许多的代价。你要求一个人做容易，还是你自己去做容易？但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一做很容易就做了，但是要请别人来做，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容易。而主耶稣有时候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要我们做一件事啊，哇，主用这个感动，主用这个人对我们说，或者说借着这个环境对我们说，真是很不容易啊！这就是主的代价。做到一个地步，你和主的心是连在一起，主往右你就往右，这个叫羔羊的跟随者。而下面他就讲到他们口中吵不出谎言。有一次我在圣哥哥聚会，我就问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我在这有没有问过你们啊？今天没有说谎的请举手。今天没有人，感谢主。这个礼拜没有说谎的请举手，感谢主。这个月没有说谎的请举手。这个最后，这个聚完会之后，我就看见有一个年长的姊妹。他就举手，他就后来就跟我讲啊，他说张弟兄啊，他说我是没有机会说谎，他说他没有这个环境。哎，我他所讲的这一个呢，就让我想到，如果你和主在一起，你会不会说谎？如果你一直住在主的里面，连说谎的机会都没有啊！我们今天这么容易说谎，说谎就是魔鬼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啊！所以每一次我们一离开主，我们一定会说谎。你不想说谎，你自自然然就说出谎。但是如果是你住在主的里面，常常和主交通，真的主把你那个说谎的机会都可以省掉了。如果是我们住在主的里面，真的可以不说谎的。当你要说谎的时候，你很自然就有一个约束啊。前几天有一个年长弟兄跟我谈， 因为这为着一本书了。哦，他说这本书不好，他说这本书是破坏生命，或者说有很多的这种负面的感觉。但是我读了那本书，我觉得真的是很激励我的积极的心，向着主的心，很容易叫我和主亲近。他一定说这个书不好，他讲了半天，结果在主面前，我有一个得胜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照我以前的情形，哎，有时候就说，哎，你既然这样说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你吵。你说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是不是我在说谎？但是呢，这一次我就一直到底，我说弟兄，这我说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特点，就着我个人来讲，这一本书的确帮助我，所以我就坚持说，我坚持不说谎话，不说自违背自己那个情形的一些话，然后我就觉得好释放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真的今天有太多说谎的机会，甚至很多人就说，你不要让我去说谎话。为什么？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权柄叫你去说一些不是你自己的话，这个叫做说谎。所以在这里他讲到，在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，因为他是和羔羊活在一起。我们和主在一起，你不可能说谎，你就是想说谎，里面有一个生命帮你制止。下面他就讲到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，怎么可能没有瑕疵呢？因为这是一个同在的问题。好，今天我们都在美国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可能今天在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？不可能，因为你今天在美国。如果今天你在主的里面，你在羔羊的同在中，你有没有可能在仇敌的里面？不可能。我们一直要活在主的里面，你就可以不说谎话，你也可以离开瑕疵，因为你一直活在主的光中，你就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羔羊的跟随者，他们就是一个出手的果子，这个是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羡慕外面的，我们要单单羡慕我们的主自己。我们要成为羔羊的跟随者。在这里特别说到，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手的果子。在旧约的里面，出手的果子先带到圣殿。那今天我们最宝贵的时间，就是我们出手的生命。我们是不是现在主的面前？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把你出手的果子献给神？每一天把你最宝贵的时间献在主的面前。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每一天都奉献。你很自由的，你就说我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在主的里面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。这个自由不是世界上所说的无拘无束、没有约束的那种自由。我们的自由是在圣灵的里面。对，我是顺便要跟你们讲一件事啊，也是最近主帮助我很大的。我就从一本书里面就读到说，今天整个宇宙万有，它的运行都是在一个律的里面，所以 一定要照那个轨道在那里运转的时候就非常的好。就他后来在 这本书里面 就讲到，他说在属灵的里面也有这个规律。他说你只要照那个规律你就蒙福。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痛苦因为想要违反那个律。事实上我们今天呢，在美国交通规则就是一个律，它有时候就规定你说你只能开65，超过就是违反了这个律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就不照这个律，所以很多的车祸就发生了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如果照着主的律，你一定会蒙福。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姊妹讲到做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，这就是律。做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就是律。如果你照着这个律，你一定祝福蒙福。所以我就学习，我说在每一天的生活上，圣经就是我们的律，你顺服这个律你就蒙福。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建立和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成为一个羔羊的跟随者，活在他的同在，让圣灵更多在我们身上掌权。我就这样通到这里。